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北京大阅兵、广州重大宪宗事件、网络疯传日本向国军投降影像、马斯克破防、华人工程师一举变成定时炸弹、俄罗斯疑似发动 GPS 干扰、欧盟宣布部署对抗能力、南韩研究中国制造扫地机器人恐泄露家庭私隐、中国男子在南韩非法滞留12年被捉，原因是乱丢烟头。中共9月3号大阅兵已经在北京开始，本来想向全世界炫耀实力，但是很多不顺的事情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接踵而来。首先9月2号晚上，在各国元首准备参加阅兵的时候，广州发生重大无差异撞人事件，同时日本向国民政府递交投降书的真实影像和抗日22次大型会战的截图在网上疯传，令大陆民众惊呼上当了，导致大阅兵未阅先穿帮。另外，中共军机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两岸军机空中交锋的对话流出。台湾国军质问共军，习近平是你选的吗？一时间疯传。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亦亲自讲述抗战历史，揭穿中共大阅兵的真相。此外，美军突然改变对策，宣布无期限
部署无人机
驻扎冲绳要地。外界认为这个举动是因应中俄军事活动，亦等于是捻住中共条颈。川普总统亦针对中共阅兵，普京和金正恩同时出现，给了有力的回应。据网上影片显示，9月2号晚上，广州一架汽车由鹤洞桥底一路冲撞行人，直到庄头公园。行车记录仪拍摄到车辆径直加速冲向绿化带，现场一片狼藉，到处是被撞到的行人。有目击者看到有十几个人被撞到，四五部救护车来到现场，民众帮助抬受伤的人上救护车，现场遇难人士被覆盖。有网友表示阅兵了，全世界元首都看着，非常失礼人。不单止是这样，1945年日本向国民政府递交投降书的真实影像在网上疯传，近日多张抗日战争22次大型会战的截图在大陆社交媒体上火了，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亦引发热议。截图内容包括每次大会战的名称、部分中方参战将领的名字、中方和日方的参战兵力、双方阵亡人数。维基百科资料显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以国军为主，共进行了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多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40几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的时候，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人，伪军146万人。不少大陆网友如梦初醒，原来抗日的是国民党军队，不是共产党军队，这个才是真相。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教授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没有参与抗战，却想窃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他说抗战的时候，共产党在打国军，勾结日本壮大自己，抗战之后，共产党勾结苏联抢占东北，准备打内战，这个不叫汉奸，哪个先叫汉奸？这个叫愧对中华民族。明居正教授直接质问中共，哪个打的仗，你阅哪个的兵？明教授更直指台湾一些退休的将军不知道历史，到大陆去同中共一起收下抗战史。据悉8月29号中共军机闯入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两岸军机空中交锋的对话流出，国军飞行官依惯例对中共军机广播驱离。 冇谂到共军唔单止冇立即离开，仲大声话自以为是。国军则回应：你企得起身再讲话，好唔好？一世都跪住，共产党嘅奴隶，仲唔知道企起身反抗共产党？可悲呀，可怜呀，一世都企唔起身。而似国军戳到对方嘅痛点，共军恼羞成怒，爆粗口。国军飞官继续话：唔知道自由系乜嘢？可悲呀，习近平系你选嘅咩？共军又爆粗口，国军则表示：可悲呀，讲粗口嘅王国。讲粗口，你哋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名。悲哀啊！台湾国防战略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则表示，大快人心，亦突显出共军、国军是基于民主宪政、守护我哋嘅自由嘅国家军队。咁中共方面则是属于一个党、一个人嘅党军。9月2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出席咗114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他致辞的时候表示，9月3号就是军人节，他提及67年前的九二海战是国军823海军炮战挫败共军，他强调团结必胜，侵略必败。另外就在中共全力准备大阅兵的时候，9月1号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无限期延长在日本冲绳的 MQ-9 收割者无人机部署，加强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应对区域安全威胁。日本防卫省亦同步发布了这项消息。延长部署的背景源于2024年7月美日2+2会谈，双方同意扩大 ISR 合作，以因应中共及俄罗斯军事活动加剧。冲绳地理位置的特性，无人机可长时间飞行，掌握南西诸岛海域船舰异常动态。这个地区是中共对尖角诸岛，即中国清钓鱼台岛的领土主张，俄中联合军演以及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非法运输活动关键枢纽。 MQ-9 具备长达27个钟头续航力、高解析影像及信号收集能力，能够有效监测海上动态。有分析指，这个等于捻住共军条颈。9月2号晏昼2点多，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办新闻会，回应记者提问是否担心普京和金正恩等出席中共阅兵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时候，川普说一点都不担心。总统说，中国需要我们远胜于我们对他们的需要。同时川普在阅兵开始之后发文表示，亟待解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会提及美国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敌对外国侵略者赢得自由而提供的巨大支持和鲜血。无数美国人在中国追求胜利和荣耀的征程中献出了生命。我衷心希望他们的英勇牺牲能够获得应有的尊崇和铭记。愿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共度美好而永恒的庆典，请向普京和金正恩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你们正密谋对抗美利坚合中国。此外，在星期二较早前播出的斯考特詹宁斯广播节目中，川普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包括中俄在内国家形成反美族心问题，川普表示完全不担心，我们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军力。川普说，他们绝对不敢对我们动武，相信我。早上起床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成日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PM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二号消息，马斯克旗下的 XAI 爆出惊人叛徒案。 XAI 创始工程师之一李学实先是套现了大约700万美金的股票，转身就要跳槽到马斯克的老对头 OpenAI 公司。更严重的是，他被指控下载了整个 Grok 的核心代码库， 带住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技术投奔新东家，为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做献礼。马斯克本人直接在 X 上怒发文，控诉这场背刺式的叛徒。根据诉状，李学臣不单止 copy 了数据，还刻意删除操作记录，压缩文件，伪装想要抹了痕迹，但最终还是被系统的安全日志但最终还是被系统的安全日志揭穿。现在李学臣的 X 账号已经显示是前 XAI 员工，而在这个之前，他作为公司创始团队的一员，被委以重任，深度参与了 Grok 的研发。据称李学臣在今年夏天和马斯克产生裂痕，六月和七月两个月之间，李学臣连续密集出售了大约700万美金的 XAI 股票，部分股份被 XAI 回购。在事发之后， XAI 已经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内容极为严厉，要求李学臣交出所有设备账号，永久删除窃取数据，禁止进入 OpenAI 或者其他竞争公司工作，还要支付巨额赔偿。相关举动等于是变相要求李学臣结束其 AI 职业生涯。不过 OpenAI 在这场诉讼中并未被列为被告，现在李学臣逃离的原因没有受到公开，外界仍然高度关注马斯克 AI 公司和李学臣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搭乘专机飞往保加利亚期间，降落地机场的电子导航系统突然出现异常，飞机无法顺利对准降落跑道，被迫在空中盘旋了整整一个钟头，最后机师只能够依靠最原始的纸本地图和人工判断，先令专机安全降落，差点酿成重大危机。欧盟评击说，这个不是单纯的设备故障，而是 GPS 信号遭到外部干扰，背后的黑手极有可能就是俄罗斯。美联社报道指出，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类似的 GPS 干扰事件已经超过80宗，从波罗的海到北欧再到东欧都传出过类似异常的状况，而这次受害者换成了欧盟的最高领导人。专家解释，所谓的 GPS 干扰分为两种，一种是干扰，用强大的无线电信号淹没卫星信号，令飞机或者船舶失去定位；另一种是发送假的信号，令导航系统误以为自己在错误的位置。这个不单止会导致迷航，更可能令飞机误判航道，带来致命的风险。这种技术并不新鲜，早在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就在莫斯科周边部署过相关的系统，造成当地的的士和导航软件大乱，似乎是进行技术测试。而现在随着俄乌战争持续，干扰范围越来越广，甚至波及远离战场的国家，多国已经向国际民航组织投诉电子干扰，但俄罗斯官员驳斥了这些投诉，声称反对者是出于政治动机。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警告，冯德莱恩专机的遭遇是俄罗斯针对欧洲展开的复杂混合战行动，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保加利亚总理伊利亚兹科夫辩称，冯德莱恩的专机并非遭到特别攻击，这次 GPS 干扰是乌克兰战争的副作用造成的。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干扰行为波及到周边地区，为了对俄罗斯的这个举动做出回应，欧盟方面已经宣布将在低地轨道部署更多的卫星，加强 GPS 干扰侦测和防御能力。未来欧洲还计划整合各国的航空和通讯防护系统，降低单个环节 GPS 失效的风险。有观点认为，冯德莱恩专机的这次惊险遭遇亦再度提醒欧洲电子战和资讯战的威胁已经偷偷地延伸到整个欧洲。伦敦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电子战专家威辛顿认为，俄罗斯的做法令普京能够对其视为敌人的国家制造混乱和不安， 按常理而言，水手们应该依靠雷达、海图和 GPS 来导航。然而事实证明，一些船员很懒惰，只是依靠 GPS 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艘大型的货船被干扰信号，就可能面临一场灾难。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消费者院最近调查市面上六款扫地机器人，结果发现中国品牌科沃斯、云擎、追明制造的扫地机器人都有资讯安全的风险，担心家用的扫地机器人可能正在偷偷地监视用户的家庭情况。调查显示，好像是科沃斯 D-Bot X8 Pro 和云擎 Rio Z Ultra 的机器人因为身份验证漏洞，用户家里面拍到的照片和影像可能被第三方轻易取得。更夸张的是，中国制造的追明 X50 Ultra 只要用户将部分功能授权给第三方，对方甚至能够强制打开摄影机，随时窥探用户家庭情况。虽然这些问题已经通报厂商并完成修补，但南韩官方提醒未来会继续检查物联网产品的资讯安全，防止南韩公民私隐被第三方获取。未来会与南韩网络振兴院继续合作，追查扫地机器人等产品的安全隐患。一名中国籍的50多岁男子因为一次偶然的乱丢烟头行为遭到南韩警方盘查，导致他在南韩非法滞留12年的身份面临停止。事情发生在8月29日，在南韩首尔江南地区，这名男子在便利商店外吃完烟，随手将烟头一掉，刚好被巡逻的南韩警察撞到。警方上前盘查，他一开始还假冒身份，将朋友的外国人登录证号码报了上去，想蒙混过关，结果被警察识破。这名值班警察觉得可疑，追问了好几次，男子先承认自己其实是非法居留，滞留南韩长达12年。最后警方依照出入境管理法将他当场逮捕，移交给法务部门处理。据了解，这名中国男子在南韩没有签证，亦没有合法的身份，这些年都是在打零工谋生，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一个不良习惯被警方注意到，扭送执法机构面临遣返的危机。消息曝光之后，有南韩媒体指出，这个凸显南韩境内非法滞留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警方未来亦有意图加强查缉。
普京谈判内幕泄露，莫迪敲诈普京令人咋舌，而中东两大巨头对印度动手，普京担心空手而归，所以逼供习近平，是怎回事呢？台湾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出席阅兵遭露唱，北京阅兵藏习末日计划遭举报，中共高官之子赴美出事，我们一起关注。中俄战略同盟睇似在上合峰会和93阅兵达到高峰，今日金正恩带着女儿金转外访华，外界认为这个是金正恩官宣下一代接班人。与此同时，今日9月2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米勒庆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已经签署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修建经蒙古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但多个迹象显示普京要空手而归。除此之外，中东石油巨头拒卖石油给印度，俄方说中方已经签署的协议，而目前中方还未确认，因此不排除俄方逼供习近平，因为俄国曾多次希望与中共合作修建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但中共一直没有动作。专家认为向中国出口天然气对俄罗斯的经济来讲至关重要，是普京的救命草，但对中国来讲能源依赖相对较低，所以中方非常小心， 避免对一个国家能源过度依赖，担心被俄国绑架。因为俄罗斯曾多次利用天然气供应作为地缘政治工具，譬如对欧洲的供气中断。另外有消息讲，普京同习近平会谈未能实现克里姆林宫核心目标，就是令银联重返俄罗斯并在中国推出和平卡。自去年以来，北京拒绝恢复对俄罗斯客户的银联服务，这些卡曾为俄罗斯受制裁的银行提供便利，但这类卡已在海外停止服务，包括在中国境内。这次中俄双方签署了22份文件，但都没有在银行业取得突破。除此之外，据俄罗斯军事频道俄罗斯对外关系委员会将军的披露，在上合峰会期间，俄媒体并没有透露普京的这次罕见四日访华的结果。访问期间，普京试图说服莫迪尽可能多购买俄罗斯石油，尽管面临美国的关税制裁压力，但是莫迪回应是印度愿意接受俄罗斯石油，但条件是10年后付款。外界觉得莫迪就是仗着中俄两边都想拉拢，所以他就想两边着数都拿晒。虽然这次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却落面北京话自己不想被日本为难，所以打道回府。这个讲明中俄印友好都是虚的，各自稳着数，各自抽水才是真的。昨日9月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霍士采访中透露美国对上合峰会和九三阅兵的看法。他表示，由于川普和普京会面后，俄罗斯仍然持续轰炸乌克兰，华盛顿这个礼拜将认真研究对俄罗斯新制裁，所有可能的手段都在考虑范围内。他还特别讲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说这个峰会更多的是表演，大多都是表面功夫。贝森特指出，这些国家的居民人均收入不够高，他强调北京高度依赖美国、欧洲及英语系经济体，如果中国被排除在西方市场之外，那中国会面临巨大挑战。外界认为上合峰会习近平再次宣布大撒币，将在年内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2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未来三年对银行联合体成员行新增发放100亿元人民币贷款，从明年开始还会在现有基础上将上合组织专项奖学金名额翻一倍。但细心的人发现同样是大撒币，这次中共丢出去的钱严重缩水，以前都是美元起步，现在是人民币在这里比，显然中共没有钱。而美国完全明白中国的经济现状，而这些国家都是去北京割肉的，这个反而会帮助美国削弱中共经济能力。9月4号志愿联盟将在巴黎开会讨论乌克兰战争的下一步，会议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几贤主持，泽连斯基、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都将出席。会议重点就是怎样给乌克兰安全保障，并就俄罗斯拒绝结束战争做出一致回应。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泽连斯基此行还将推动外交进程，并讨论停火后怎样得到西方的安全承诺。今日9月2号，每日邮报消息说，法国命令医院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法国医院已被告知要为2026年3月前在欧洲的重大合作做出准备。北约可能和俄罗斯爆发全面战争，透露的文件显示法国正准备应对大规模伤亡，不单止是法国军队，来自欧洲各地的受伤士兵。法国医院每月需要准备多达5万张床位，用于安置受伤的平民和军事人员。而今日消息说，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已停止向印度纳瓦拉能源炼油厂供应石油， 原因是欧盟七月份实施制裁，这个工厂通常每月从沙特和伊拉克接受约300万桶石油，但8月份的交付量降到零，这个对印度和俄罗斯都是重大打击。俄罗斯没有钱，俄罗斯那部战争机器就开不到。你觉得俄罗斯现在还敢不敢和北约开战？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呢？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9月1号已经抵达北京，他准备出席9月3号阅兵，这件事引发台湾人的广泛批评，但却在中国被大肆报道，甚至冲上百度热搜榜第二名。而学者警告，北京阅兵暗藏习近平末日疯狂计划。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参加北京阅兵，带来大量台湾网友质疑他的行为违背台湾民意，更不能够代表台湾以及全体人民的立场。而洪秀柱回应说，自己参加九三纪念是缅怀先烈，历史不能够被遗忘，他有责任延续这段抗战精神。他提到，同十年前相比，两岸局势早已是180度转变，有所和亦有所争。洪秀柱参加北京阅兵在网上引发巨大争议，大陆网友大赞洪秀柱是优秀的中华儿女、巾帼英雄，但不少台湾人却炮轰他，去了就不要再回来，还有人怒斥他在这帮助中共展示力量。有网友评论说，中共先成立了76年，却要庆祝抗战胜利80年。中共一直在度篡改二战历史，抗战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打的，为什么要被破坏抗战和日军思想勾结的叛国贼中共站台，一再恶意扭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台湾前国安局长李祥宇日前曝光了中共集台的远杀手段，他提到佩洛西之前访台，中共重兵围台军演，当时总统府、国防部外交部、机场网站全面瘫痪，车站商务电子看板都遭到删改。他说，这种远杀的效应对台湾人心理层面的冲击，其实远远大过重兵演练的硬桥硬马的效果。中共9月3号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为名的阅兵，背后的动机引发很多观察家分析解读。旅澳学者袁鸿兵认为，至少有三重目的，而中共夺台图谋贯穿其中。他直指不可忽视习近平2027年攻台的末日疯狂。袁鸿兵表示，中共通过这次大阅兵，第一个目的是要进一步在台湾内部掀起恐共媚共的投降主义思潮，用其号称强大的军力来作为台湾内部的统战能量。第二个目的是要通过这一次阅兵显示其穷兵黩武的军力，威吓日本和南韩。中共的目的就是企图破坏美韩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第三个目的，中共要对东南亚各国展示其军力，一旦爆发台海战争，使东南亚各国不敢选边站。袁鸿兵表示，这次九三阅兵，中俄朝衣的领导人同场，显示这个邪恶族心关系正在度进一步巩固当中。中共等于将所有战争能量集中于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共已经做好和美国和西方阵营进行全面对抗的外交准备。近日22岁的中国留学生顾某某刚到美国就立即被遣返的消息，在美中都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有爆料，这名学生是中共高官之子，而遭举报。22岁的顾某某原计划到休斯顿大学攻读哲学，他持有合法学生签证和全额奖学金，不过他日前抵达德州机场后却遭到美国海关长时间盘问，最终在36小时后被拒绝入境并遣返，并且5年不得入境， 这个令中共官方舆论顿时哗然。他既不是读科学，亦不是读理工，亦不是常春藤的学校，又拿了奖学金，做什么还不得呢？据网友罗翔破幕推墙爆料，原来顾某某并非普通学生，而是中共国家机关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顾长胜之子。据百度查询，顾长胜历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同国家机关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现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理事、机关专委副主任委员，按中共体制堪称中枢要员。流亡美国的原深圳律师周君雄讲，过去这类红二代或高干子弟留学申请几乎百分百放行，但这次顾某某即使手续齐全，仍被美国拒之门外，实属罕见。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遣返文件报道说，顾某某不符合入境资格。他本人已透露，父母是中共党员，自己是共青团员，而海关人员还详细检查了他的电子设备、手机，并反复追问其和中共关系。因为海关人员在他手机中发现他进入了好几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群组，而美国政府认为 CSSA 是受中共领事馆控制和指挥的组织，这个基金会直接支持军方和敏感科技。网友罗翔破幕推墙讲，美国情报部门在顾某某入境前就收到了详实举报材料，涉及顾家通过匿名账户向美国输入巨额资金，并同中共大外宣挂钩。这些资金曾资助境外宣传工程，包括在 X、TikTok 和 YouTube 上大规模推送欧洲沦陷、经济崩溃等虚假叙事，企图制造舆论动荡，甚至动员各地中国学联推动舆论扩散。而美国当局怀疑顾家和这些操作存在资金链勾连。不过据阿波罗分析，顾长胜的官方职务和外宣系统并无直接关系，但因这名留学生亦姓顾，所以不排除有关联。而爆料称是顾长胜的政敌向美方举报，亦使这件事件更增添权斗意味，但尚无其他来源证实此事。但美国海关的表现已经直接影证了川普讲的美国会开放，但美国会看来的是哪个，来读书的可以，如果跟中共有关就回去。AI 的发展已经冲击了人类自己的工作。世界三大顶尖高级翻译学院之一的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日前在官网已发布公告，宣布其研究生项目和部分线上学位课程将逐步停止招生，并将于2027年6月正式停课。这个引起国际翻译界的广泛关注。有翻译界哈佛之称的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在1986年成立，一直以培养国际事务、翻译和语言专家著名，其毕业生多活跃于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但由于招生人数持续下降，学院处于严重亏损的状况，停办成为了唯一可行的财务选择。据专家分析，这个和 AI 翻译工具的崛起有很大关系。谷歌翻译、ChatGPT 等 AI 系统的翻译功能目前已实现近乎实时翻译，准确率超过 90%， 远超人类翻译员。这个令纯人工翻译岗位急剧下降，翻译者的收入大幅缩水，招生亦更难。而面对 AI 的冲击，未来人才需要加强 AI 所欠缺的能力，包括丰富的情感、复杂的文化理解力等等。因此只有医疗专业人员、表演艺术家、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 以及依赖熟练手工技术的专业人士，才能够免遭 AI 的取代。但在美国想将制造业带回来，带回大量的工作之际， AI 的快速发展却同时抢走了大家的工作。而这样的 AI 发展真是对人有益吗？是大家应该思考的问题。那你对 AI 抢夺了人类工作是怎么看的呢？亦请你在下边分享你的看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在今日9月2号定点袭击了一艘来自委内瑞拉的运毒船。川普总统在下午的椭圆形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简述了这一次袭击，称军方刚刚攞低了这一艘运毒船。而卢比奥亦在 X 上发帖文称，军方在加勒比海南部进行了一次致命打击。他表示，这艘船被追缉时已离开委内瑞拉，由一个指定的为禁药物极端组织操控。外界认为美国将三艘军舰部署到这个南美洲国家附近的海域，很快将会对马杜罗展开行动。
上合组织峰会昨日结束，而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川普总统为俄乌谈判划下的最后限期到期，普京就只字未提和泽连斯基会面的进展，反而重申战争是西方挑起的，否认是俄方开战。乌克兰外交部在同一日指责上合峰会宣言提到多场战争、恐袭和世界各地的事件，就没有提到俄乌战争。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显示俄罗斯外交行动的失败。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这次峰会的直接结果是北京承诺在今年年内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20亿元无偿的援助。有网友表示，老实讲真是没钱了，原本宣布对外投资的都是大国战略，千亿起步。还有网民愤怒地留言，一边是经济下行，养老金被挪用，一边是几十亿上百亿地援助贷款，这些是什么？这个是真正的汉奸。亦都有网友话，佢就系想令到老百姓活唔落去。另外，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喺2号上午同普京举行会谈，喺下午嘅例行记者会中，中共外交部宣布，2025年9月15号起对俄罗斯免签证一年。此外，双方仲签署咗能源、航天太空、人工智能、农业、检验检疫、卫生、科学研究、教育、媒体等领域20多个双边合作的文件。专家分析，俄中和印度近来虽然在能源和经贸方面互动紧密，不过就貌合神离，三方的关系看起来合作实质是暗潮汹涌。英国天空新闻撰文说，这个星期中俄印兄弟情谊的升温，但是不是好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实际上俄国正逐渐沦为中共的附庸国。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俄贸易额激增2/3，其中大部分是按照中共的意愿进行，俄国就处在一个无可奈何的位置，而中共正在充分地利用这项优势。文章指出，习近平表示中俄印三国应该是彼此为合作伙伴，但是印度领导人莫迪非常清楚，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和边界争端破坏了这一切。此外，中俄两国亦都因为北韩问题而紧张，北韩是中国的后院，但是普京一直在度挖墙脚，同金正恩的关系日益密切。淡江大学副教授郑钦武亦都指出，中共其实是未必愿意禁武和西方完全反面，以去大量援助俄罗斯。而印度就有自己的大国算盘，比如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等。分析指出，对于平衡美国方面，莫迪不可能下注在中共这边，更加不会在台湾或者是南海主权争议上为北京提供支持。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星期一表示，由于川普总统和普京会面之后，俄罗斯仍然持续轰炸乌克兰。华盛顿这个星期将会仔细地研究对俄罗斯的制裁，所有可能手段都在考虑范围之内。他同时批评上合组织峰会只是表面功夫，他质疑该峰会恐怕更多是政治 show， 而不是实质地解决冲突的平台。对于习近平在峰会上首次提出所谓的全球治理倡议，专家认为中共这个提法和一带一路等类似倡议一样，暴露他的全球野心。但是由于中共经济后继乏力，这种倡议沦为空谈，而中共不批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过就强调遵守联合国宪章，亦都是荒谬。此外，习近平在天津出席上合峰会，网上传出的短片和照片显示习近平的面色异常感发黑，再度引发热议。有网友指出甚至比他去西藏的时候更黑，还有网友猜测习近平黑面可能和肝肾功能异常、血液循环不良等健康问题有关。近日有知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习近平之前到达西藏拉萨的时候身体就出现不适的状况，他看起来非常疲倦。为了适应低气氧环境，习近平在贡嘎机场落飞机之后曾经原地停留大约20分钟，之后才以小步缓慢地前行，表现得非常谨慎。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在拉萨行走的时候步态有些不稳，行路的时候重心偏向左腿，右腿略有拖行，步幅缩细，有时候甚至显得摇晃。
俄不反对乌克兰入欧盟，欧盟内部现分歧，黎清德演讲侵略必败，陆委会指中共法西斯翻版，北京阅兵前四川现异象， A 股亦普跌，菲律宾说维护主权启用近台基地，韩美菲合建船厂，石破茂称吴恋首相职，大阪反移民潮马斯克支持。二号普京表示莫斯科从未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可能就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达成共识。而据普京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普京与习近平在会谈中根本没有讨论向乌克兰派遣中共维和部队的问题。欧盟主席承认乌克兰战争影响对美贸易协议与执委会立场矛盾。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在中国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会面时表示，俄罗斯从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坚决反对其加入北约，北约东扩威胁俄罗斯利益，俄方必须捍卫自身立场。普京透露他与川普在阿拉斯加会面时存在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俄准备与美方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合作，该核电厂自2022年3月被俄控制，是欧洲最大核电厂，他甚至表示愿与乌克兰在该核电厂展开合作。但是乌克兰及西欧领导人质疑普京和平诚意，警告如果俄胜利，普京可能攻击欧洲及北约。普京反驳这些讲法，川普上个月表示普京对乌克兰战争感到厌倦，但是能否结束这场二战后欧洲最致命冲突仍待观察。普京与习近平签署涵盖能源、航天、人工智能等22份合作文件，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及东方联盟天然气管道备忘录，该管道将从西伯利亚经蒙古国向中国连输气500亿立方米，合同期30年。俄气 CEO 米勒表示，因为地理优势，向中国供气成本低于欧洲，支付方式为 50% 卢布、50% 人民币。中方宣布从15号起对俄公民试行30日免签政策，俄方亦将对华实施类似措施。俄方代表季托夫说，新免签制度利好俄公民个人旅行，预计2024年中俄旅游流量将增至280万人次。据 Political 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普塔 在斯洛维尼亚莱德战略论坛演讲时，首次公开承认乌克兰战争是欧盟接受与美国贸易协定的关键因素。在东部边境受威胁下，欧盟优先稳定跨大西洋关系及确保美国对乌克兰支持，避免因关税争端升级紧张。此言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贸易协议与乌克兰无关的立场形成对比。科斯塔表示，地缘政治现实迫使其务实选择，并警告美国不要将欧盟外交误解为软弱。X 账号 Rainbow7852 与 Lister 引述报道指出，欧盟7月同意对美设定 15% 基准关税并放弃反制，以换取美国支持乌克兰。分析认为，科斯塔发言可能是试探，反映欧盟内部对美立场分歧。时评人唐正远认为，欧洲而家事实上做不到在美国中断所有援助的情况下，他可以独立地承担起援助乌克兰能够抵御俄军的进攻。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对欧洲来讲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欧洲政治光谱是比较左倾的，甚至是极左的，他对川普在意识形态上是排斥的，但是在这个军事问题上，他没有办法摆脱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不得不要在贸易谈判或者在其他方面要做出一定的让步。欧洲内部他自己的这种政治光谱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在实际上援助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究竟要不要依赖美国，其实出现一个分歧。二号川普表示对普京非常失望，美国政府正计划采取一些行动以减少俄乌战的死亡人数，承诺保障乌克兰安全，威胁如果没有进展将进一步制裁俄罗斯。据朝中社报道，二号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抵达北京。北韩外务省消息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外长王毅、北京市市长殷勇等主要领导干部在北京站迎接。报道并未提到金正恩的夫人李雪主、妹妹金宇正是否随行。金正恩这次访华是他自2019年1月以来时间6年零8个月首次访问中国。时评人蔡慎坤表示，中共迎接金家规格远远超过普京和莫迪，甚至同意金正恩此行到北韩大后方东北视察指导工作。唐正远认为，金正恩在上一次的70周年只是派了崔龙海作为特别代表的出席，这一次金正恩据讲是非常痛快的答应，他亲自来而且带着他的女金主爱。同时金正恩释放了一个政治信号，金主爱是作为他的继承人一起带过来出现，相当于是来第一次拜山头拜码头了。在未来可能就要金主爱掌握政权，以后可能就要委托给中共了。对中共来讲，比较体重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信号，所以中共给予一种比较高的待遇。上个礼拜六，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称，俄军在乌克兰前线持续进攻，掌握战线主动权。不过俄评论家吉尔金话，俄军的夏季攻势无疑失败了，接下来乌克兰将不需要太多人力就可以对抗俄国。俄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预算赤字约 39.6 亿美元，占 GDP 的 1.5%，能源收入预计下降 24%。 X 账号阿图尔雷希指出，赤字已飙升至 62.5 亿美元，预计秋季将迎通胀压力。俄军事行动与经济困境形成对比，显示其扩张野心面临挑战。9月2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出席114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他在致辞时表示，听日9月3号就是军人节，这一日不单只是属于全体台湾国军官兵的日子，亦是属于所有珍惜自由民主、守护台湾的国人共同的日子，更是国家对军人的尊崇、对忠诚、勇气与牺牲的礼赞，同时亦提醒传扬这份精神及承袭这份责任的重要性。他回顾67年前的九二海战，国军以少胜多， 挫败中共军队封锁金门的企图，亦为823炮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黎清德说，今年是二战停战80周年，从二战胜利到九二海战与823炮战，最重要的教训是团结必胜，侵略必败，和平无价，战争无赢家，但要的是真和平，以实力换来的和平。黎清德强调，历史教训告诉大家，团结必胜，侵略必败。中共近年持续以军机、军舰进行高强度活动，不只是对台湾的威胁，亦是对整个民主世界的挑战。赖清德宣布，明年度台湾国防预算将达 GDP 3.32%，明年有望 5%。国防不只是军人的事，亦是全民的责任。希望台湾人民继续支持国军，成为最坚实的后盾。最后，他向国军与军属致敬，军属虽然不在前线，却承受思念与等待，是官兵投入训练的力量来源，祝大家军人节快乐。同日，赖清德总统接见了日本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访问团，感谢访团长期关心台海局势。赖清德表示，感谢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长期对台海稳定及印太区域和平的关注，台湾与日本关系密切，感谢日本政府多次在各种国际场合重申台海和平对印太区域的重要性。从田康博教授送给赖总统他最新写的书《中国与台湾危机与平衡的政治学》，并表示好感谢赖总统抽空接见，访团成员一直关心台湾的政治、经济和两岸情势，亦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台日交流。9月3号，中共将举行80周年反法西斯纪念式，有台湾学者分析，中共进行阅兵的主要目的是营造抗战属于中共，台湾属于中国。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没什么宣布独立的问题。面对中共输出其单一罪事的挑战，台湾要讲出属于台湾的传奇，展现台湾在逆境中的韧性与在价值上的坚持，彰显台湾是国际社会良善力量的代表。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就说，中共利用抗日战争做大自己，企图消灭中华民国，并在边境不断制造各种灰色地带冲突，这种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实施军武扩张威胁邻国，正是80年前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翻版。现在中共此口反法西斯，对历史是莫大的讽刺。他亦呼吁国人不应该与敌共舞，配合统战宣传，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中共九三阅兵前夕，四川多地现异象，成都、德阳出现罕见的诡异云层，绵竹市夜空中万鸟乱飞。同时，9月2号 A 股普跌，三大指数集体下挫。中国社交平台流出多个影片，8月31号傍晚，四川绵竹网友拍到中心广场三星街出现异常多的飞鸟，天空中黑蒙蒙的一片。9月1号晚，绵竹中心广场的空中仍有大量飞鸟，有网友示警可能会有地震发生，话我嫲嫲讲08年地震的时候，那日下午亦是这个情形。之前几日8月29号下午6点左右，有网友发布影片，四川成都、德阳等地天空出现诡异的云层，一道一道的云层好像沟壑一样，异常古怪。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天津就出现过，整个天空都是梯云。一位重庆网友表示，今日29号钓鱼时，水底一直冒泡泡，好多好慢，以前未有过的，刚开始以为底下有好多鱼，结果鱼获和以前差不多。同时，中共九三阅兵前夕， A 股普跌，三大指数集体下挫，创业板一度跌超 3%， CPO、PCB 等 AI 硬件股普遍下跌。有分析认为，近日股市大涨是中共在为九三阅兵献礼， 但是经济疲软，缺乏基本面支撑。另外，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当局试图将民众转变为股市的金融消费者，诱导民众入场。近日中国股市在经济基本面普遍不被看好的背景下，以小碎步方式震动走高。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集体上扬，这一波股市热潮与疲软的宏观经济形成鲜明对比。财经博主辉回认为，最近股市的辉煌是为中共9月3号的阅兵献大礼。辉回表示，政府试图将民众从房地产的接盘客转变为股市的金融消费者。他认为普通投资者最终可能再次成为这场宏观博弈中的牺牲品。前广发证券投资经理黄思远近日强调，中国股市的牛市往往发生在经济足够差的时候，因为他扮演的角色更似是一个夜壶，只在经济遇到困难需要融资或化解重大问题时，才被匆忙地拿出来使用。分析师警告，中国股市泡沫正在形成。菲律宾最近在靠近台湾的岛屿启用作战基地。9月2号当被问及是否可能激怒中共，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黎代说，菲律宾是主权国家，发展军事能力是为了维护主权国家地位，并非针对任何国家。菲律宾有权加强保卫疆土、捍卫主权及应对天灾人祸的能力。之前菲律宾在8月28号在巴丹群岛省的马哈涛镇启用一座前进作战基地，与台湾只有巴士海峡隔海相望。崔黎代表示，在群岛防卫的概念下，菲律宾正将国防重心从安内转向让外，加强对外部动态的关注，因此需要更多支援性质的基地，增强海上力量的投送能力。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今年4月曾说，如果邻近的台湾遭入侵，菲律宾不可避免将被卷入冲突，需指示北吕宋军区部队为此做好相关规划。崔黎代拒绝透露细节，只是说这可以为海军提供支援，比非国的军舰可以在海上执勤更长的时间。外界认为这项防御安排牵动美国亚太安全报告，使美菲防御条约更具实质意义。与此同时，9月2号菲律沙姆布克自由港区由南韩现代重工营运的造船厂正式启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亲自出席启动造船基地的动工仪式。南韩驻菲大使李尚和及美国驻菲大使卡尔森亦一同出席。该厂由南韩、菲律宾与美国三方支持，计划会将船厂的造船能力从每年130万吨大幅扩增至250万吨，从可建造4至5艘大型邮轮提升到可以同时建造约8艘，而家已经有首批24位汉工完成培训。启用原因在于，一方面重振菲律宾造船业，提供就业机会，另外这座船厂正迅速成为南韩对外造船及战略合作的重要枢纽，尤其与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策略紧密相连。南韩大使李尚和说，这个是强而有力的三方伙伴关系。另外，新的船厂基地亦将提升菲律宾国防方面的能力。9月2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自民党两院议员大会上公开表态自己无意恋斩职位，他强调不会固守岗位，更不会逃避责任，会在正确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定。这番话正值自民党在7月参议院选举惨败之后，党内外要求他辞职的声音不断。石破茂的态度既是回应舆论压力，亦被解读为是比未来可能的辞职留下伏笔。目前自民党已着手讨论是否提前举行总裁选举，最快9月8号就可能揭晓结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们和谐。